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恩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穆恩。
哎呦，还好是你，我还以为是神人来了，那就糟了。我们在这个以利家，像我们这种啊，不是像我们这种，像蒙哥这种老以利的服饰的时候，就是怕神人来跟我说话。你知道，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传道，传福音，那时候还带了我们这个唱歌的原弟兄一起去，到了地方，那地方有个师母啊，他就硬是跟我们讲说，主有话要跟我们两个讲。
哇，
怪个，我蒙哥吓得是直哆嗦，
吓
死我！你说我信还是不信呢？那我当然不敢不信的，人家这么有把握，是不是？那一知道他跟我讲话呢，那我真的还是心里面七上八下，万一真的我有什么隐情啊，给主耶稣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当然知道，主耶稣绝对给我揭了底，那我还了得？
没有像以利这么心惊胆战啊。
心惊胆战是有以利的程度是没错啊，还有人家这么明显的跟你讲，你就过来，主有话对你讲，我吓坏了。那这个神人跟他讲的话，你觉得我们算是讲完了还是没讲完？
我们已经拉了那么多了，是吧？再拉都断了。
不行啦，这个别忘了，我们这个不是拉，我们这个是讲台查经，就是替自己查的，对吧？就是很重要，这里面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啊不能漏掉了。你看他对老以利讲的话，那这就算不是指名对蒙哥讲的，那也是差不多，所以要仔细看看。如果你把这个神人来见以利对他所说的话不是一句句的背起来，而是把它写成一个像小孩跟老师交作业这个大纲内容的话，你会怎么写？比如说一二三有几个重点，他讲了些什么东西。
第二十八节讲的是神拣选他们去服侍，然后呢二十九节就开始讲他们的错误的地方。然后三十节到三十一节、三十二节、三十三节，这就是讲到他们的审判，就是这个结果吗？
结果是什么呢？
就是我必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。就是三十节的内容。然后呢就是在讲了遭遇这事的证据。这样一说的话，就是二十节、二十九节、三十节，等于是五个内容吧。从二十七节到三十六节应该是五个内容。
五个内容。
我不知道我这样分合适不合适。
都合适，都合适。没有不合适的。就是他听着心惊胆战，你说了再不合适也合适。
我想着老以利在听的时候肯定不会这样想。
不见得哦，嘿嘿嘿，别看老头好像耳朵不灵，其实他听得很灵光，他心里面知道得很清楚啊。这一条一条这样宣判下来，你讲得不错，他几乎是一节一个内容。
对，
一直宣判下来，那就像法官判罪一样，先判你有罪，然后再判你服刑。
对，
服刑还要在什么地方服刑，怎么个服刑法，然后你的儿子孙子都要受你连累，乖乖，这个挺吓人的。但这里面还交代了一些什么事情？你看，如果我们把它返回来看的话，就把它写成一个比较精简的一个内容。从哪一节开始是讲处罚的执行啊？
三十节了。
三十节还不算了，三十节算是宣判。
原因，宣判的原因。
对。
不是宣。
对对对。三十一节开始讲这个服刑了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，三十一节。
所以三十一节一直到三十六节，这个服刑是怎么样个执行法？是从你开始，而且当我把你的膀臂折断的时候，连你附加的膀臂 都折断了。
嗯，他这点说的你傅家的保密，我觉得不明白了。老以利不就算最老的吗？他还有父亲。
这个是这样子的啦，我认识一个年轻的童工啊，父亲呢比较早呢就到主那里去了，被主接走了，而且走的时候呢有点遗憾。
哦，
那这个年轻人呢，他因为看见父亲服侍主的你可以说是结局不太好啊，
嗯，
他就一直有点犹犹豫豫的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，想服侍呢可是又走不出去，因为究竟是有点害怕吧。
对，
后来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，这个蒙哥就试着分析给他听啊。
嗯，
那么你这个人麻烦呐、啊，因为像蒙哥好好坏坏的向主交账就可以了，不必向我爹交账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你爹呢，英年早逝啊，正在服侍，而且对主很有心愿，一下子得了个重病啊，就过去了。那过去的时候觉得蛮有遗憾。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神把你爹的膀臂给折断了，但实际上呢，如果你把你爹的这个担子扛起来，这个轭扶起来继续往前走的话，那你爹膀臂非但没有折断了，而且你这个他袋中的箭呢比他原来射的还远，对吧？
哦，这样理解啊。
对，可是你假如停住的话，不但你自己受亏损，那你爹也会有一个永远的遗憾，是不是？
嗯、哦，是。
这个服侍是一个在当时是祭司家的这个职分的承传的话，那不但你受亏损，你父全家包括已经到主那里去的，他们通通都受亏损了。
哦，对，这个服侍有延续性。
对呀、啊，因为这再怎么讲是你家的，对不对？神给你家特别的福分。现在因为你的关系就一下子终止了，所以这个是蛮严重的事情。那他这个宣判从了你父家，然后呢就往你底下算了，
是，
那要么都被灭了，未灭的要使你眼目干瘪，心中忧伤，怎么回事呢？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，从老年人开始审了，审到中年，
嗯，
而且中年的死在老年之前，你怎么样使你的父亲伤心呢？他们要使你伤心，然后就点到你这两个儿子啊，这两个人必一日同死。哎呦，这个我们结婚的时候喜欢讲这个一日同死，那么你在哪里死，我也在哪里死，啊，你葬在哪里，我也葬在哪里。你们结婚的时候讲不讲这个？
我没结婚好像不讲。
哦，那你可以考虑考虑。
刚参加一个姊妹的婚礼，
嗯，
我们一般不这样说。他们的婚礼，婚姻的委托人嘛，就是给他们主持婚礼的那个人。
啊、
就是，
那个叫委托人是吧？
哦，对，委托人，照着 我听的那个意思，就大概就照着电视里面的那些证婚的牧师给。
电视里的证婚？
不是，就是按照这个西方的他们的那个证婚词嘛。当然，中间还说一些婚姻的意义，这些都要说。
最后证婚词是说什么？
我没证婚词，我都不记。他们说婚姻的意义嘛，尊重婚姻了，然后呢，婚姻应当怎么去做嘛。
所以蒙哥最近才上了三篇这个，这叫什么？委托人是吧？
嗯，委托人。
哦，蒙委托人，才上三篇这个婚姻信息短讲，婚姻信息千万不能长，唉。
为什么
这新郎新娘站得多累呀、啊、对吧？
我们一个会里下来，新郎新娘站在那边要站差不多快一个小时。
真的啊？
对，因为他的手续太多，然后呢中间呢我们教会的唱诗班中间要穿插的去上去上面唱歌，中间还要宣读你的
个人
结婚证，
还宣读结婚证，
然后爸妈还要上去相互认识，儿子给父母亲说话，嗯，
哦，这真不懂事。你们亲家这算第一次见面，相互认识？
肯定以前都认识嘛，这是在婚礼上做一个，就是个仪式嘛。
哎，你们怎么这么啰嗦？这东西谁发明？怎么跟这啰里啰嗦的啊？
不知道，我已经在教会里面的婚礼我已经参加过几次了，都是这样，时间很久很长，我就觉得很拖沓。
那你娶媳妇儿的时候，你考虑把蒙哥飞过去，哎，蒙哥帮你穿，十分钟清洁溜溜，
来吧，我给你买票。
我知道现在大家喜欢葬礼上传福音，这的确是很好的，人家总不好先走嘛，对不对？
嗯。
然后一个人就一生走完了，就躺在那儿了。
嗯。
你们这个葬礼的时候，那个人还在不在？还是已经火化掉了？
农村的话，火化的很少。
农村还是用埋的，
棺材还就在那放。
那完了以后火化不火化，还是农村还是可以埋坟地的？
我们那儿还是有坟地，这个城市里面的话一般都是应该是火化，
就不准了。反正我们这儿的话，那个做完了这个追思礼拜直接就火化掉了，要是要火化的话，要去坟地的话就开着车子去，大家车子排队去。
嗯，
那美国啊，你死的时候是不怕警察了，就平常开车就怕警察抓，死的时候三个警察摩托车替你开道，就是一般都是规矩啊。因为你大家从这个追思礼拜，不管是这个是所谓的殡仪馆啦、啊，或者是教会啊，哎，就要开到你下葬的地方呢，那总是一段路。那一段路呢，就有三个警察替你开道，三个骑摩托车的警察替你开道，一个在前，一个在中间，一个在后面，他们把所有的红绿灯呢给你弄清楚了，然后要去的车子呢，车灯都要打开，哎。排着队去，所以你那时候你一死呢，这个警察就想跟你道歉一样，对不对？
他这三个警察是为你开路的吗？
他是为你开路，但是你要付钱的。哎，对，
那我要不要呢？
你当然可以不要，可是那别人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那你大家怎么去？自己开车到你这个墓地去的，就显得有点寒碜了。所以你怎么样？你活了？要死之前留一点钱，留点钱给公安，就这意思。
你这不就敲诈吗？
这美国的警察是这样，美国的警察他这个薪水不高，
哦，
工作很重，
哦，
那他们怎么办呢？就完全是靠外快，
啊，
你各种各样的活动你都可以向警察局、向这个公安要求，啊，他们就会来人，然后你就付钱就是了。
哦，这样。
这个骑摩托车的警察，他们就是靠这些东西赚外快，哎，或者你公路上运什么大东西啊，他就跟着你这样一路给你开路啊，这个那个的。但是他们这个摩托车都要需要自己出钱去买的，哎，他那个一身的他那个马靴啊、钢盔啊、黑眼镜，你不知道他长什么样，把脸都盖得严严，像哥利亚出来打仗一样，乖乖，讲起话好像不可亲近的样子。哎，我们怎么讲到这里去了？
不知道。
哦，要死是吧？二人必一日同死。然后不但如此呢，这个宣判中间还有一项呢，就是要兴起别人来代替你。
对，
这个兴起别人来代替你呢，你家的后裔啊都要来求那个人，所以这个宣判是相当相当的严厉啊。啊，就因为老以利一个人的失职，使他上上下下全部都受连累啊。那这个当然我们上次讲过了，一个服侍主的人，他实在是，哎，主把你摆在一个恩典的位置上，你要好好把握。你在这个位置上，你要是一跌倒一失职的话，那真的是，哎，有的时候就是中国人讲这个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从31节一直到36节，这是一个对他的宣判。
嗯，
对不对？
对，
对他刑罚的宣判。那从这个27节到这个28节是讲到神把你们家立在耶和华面前服侍的历史。
对，
对不对？
嗯，
从29节到30节呢，他就是说这个以利的罪状。
对，嗯，
所以一个是你们家跟在耶和华面前的渊源，一个是你到底做错了什么，第三个呢，就是对于你所做错的事情，它所带来的刑罚与后果是什么。
对，
这样分是不是比你那样分稍微清楚一点？
是的，
是的，是吧？那这里面有一句话呢，值得我们去思考思考，就是30节，当他在说在宣判这个以利的这个定案的时候，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他说什么呢？我曾说，对吧？
嗯，
你和你夫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，现在我却说， 绝不容你们这样行。这你看，
我知道你要为什么。
你是三个神说，一个是我现在说，对吧？
啊，
这个叫做现在我却说。
啊，
一个是我从前说，这个神曾说。
嗯、
啊，那通通叫做什么？耶和华以色列神说。那对这个情况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那圣经不是说神的话是永远不更改的吗？
嗯，
他起了义是绝不后悔的吗？对不对？
对，
那他从前讲了，现在又改变主意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这都是他说的。
这个问题我在读的时候我也想过，
也想过，后来怎么样？
耶和华曾经应许大卫，要从大卫兴起耶稣基督。我是想着和这个做个对比去思考。虽然说在大卫的后裔当中有许多那些王悖逆耶和华，但是呢，能够从大卫的后裔当中兴起一人，然后来接续他做王。所以耶和华就坚定对大卫的应许。而以利这个地方，在这里所说的除了以利以外呢，就只有以利的两个儿子，他们好像都是恶的，所以说耶和华就
这样
做了。
那你这样讲也不行啊，耶和华把以利的子孙都断绝了，你怎么知道他还有没有义人呢？
是啊，但是在神那里，他也是不容许有任何的罪恶玷污他的会幕。
先不讲他的内容，单看这个现象。
嗯，
什么叫做耶和华说？又是我曾说，我现在却说，这三个说一加起来的，啊，这不是三位一体了，是不是？这个什么三位一说，我就说糊涂了。从这个话来讲的话，我们可以怎么去明白它？怎么去理解这个现象？到底神改变他的意思没有？
神的意思肯定是不会改变。
嗯，什么叫做神的意思不会改变？他才讲他变了嘛。我曾说跟我现在却说，不是就是改变了吗？
这个点我不知道怎么说的。
我说他说了，你就不知道怎么说，对吧？
嗯。
可是传道的就是要说。
关键是你要想出一个能够说服人的理由，我这儿好像
我们其实
说不上来。
我们其实讨人的喜欢呢，对不对？
但是你给人讲，你得讲明白啊。你自己可能理解，但是你也能讲出一个能够说服人的。
我对于你那个自己的理解就是有兴趣嘛。你什么叫自己可能理解？你要么理解，要么不理解，对吧？什么叫做可能理解？你这个模棱两可的绝招又出来了。
不知半点。
你不理解就讲给我们听。
一知半点。
如果不理解就说不理解。再念一次啊，念慢一点啊，看看怎么办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你做事做题目的时候，考试做题目看不懂，再看一遍。再看一遍啊，终于看懂了，对吧？你是慢慢的吐，哎，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我曾说，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。哎，这个话有没有点问题啊？我曾说是多久以前说的？
那么出埃及节选利未人，不是他们
成。对，那这个是。我曾说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，对不对？
嗯，
怎么跑来一个你和你父家呢？我拣选的是利未支派，我拣选的不是以利。现在怎么是说你这个老以利？我曾说，他真的曾说的这么清楚吗？
他父家不就指的利未人吗？
诶，是亚伦的后裔吗？
就什么就可以称他为父家？那这就没有问题。
你既然是亚伦的后代，那当我对亚伦说你们做我的祭司的时候，我点了名没有？点了名了。
对对，
不是我说了没有，不是我指着你说了没有，而是你知道不知道，对吧？
嗯，
那个时候你虽然还没生出来，我已经点了你的名了，要你服侍我，和你父家一同服侍我，这个叫做我曾说。
嗯，
现在我却说，绝不容你们这样行。他是说什么？我却说绝不容你和你父家这样行吗？还是说绝不容你们？所谓你们就是说以利以及以利的后代，因为他的父家已经在神的面前服侍了。
绝不容你们嘛，不就是他和他的儿子？
所以他和他的儿子。 那照这样看的话，神的说啊，曾说和却说有没有冲突啊？
没有啊，
没冲突，怎么个没冲突法？
那后面有个因为嘛，就是理由嘛。
哎，不是啦，哎呀，没有冲突是因为神仍然拣选了亚伦和他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服侍，对不对？
对，
只是说你们以利家，你们就从这个拣选里面出去了。
哦，前后有一个范围的。
是你神没有更改他的旨意，
嗯，
是你因为你所做的，把自己从这个旨意中啊给踢出去了，给除了名了。
对，
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神改变了他的主意，其实神没有改变了他的主意。主耶稣来用了一个话是特别有意思，他说：“莫想我来是废掉律法和先知，对吧？”
嗯。
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干什么？
成全，
成全，成全，就好像，律法既因这个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，神就差遣了他自己的儿子成为肉身的形状啊，在十字架上定了这个肉体的罪案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肉体是不是该被定罪？是该被定罪。肉体又做不来，又经不起这个定罪，那怎么办呢？神就把你成就了。耶稣基督就带我们过去了，他在肉体里边就担待了我们一切的罪嘛。神从来没有改变在他的面前有大祭司，只是到最后啊，这一切通通被什么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所取代嘛。
对，
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永远为祭司。当他永远为祭司的时候，并不是他改变了主意啊，要亚伦的等次就给废掉了。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讲，可是从旨意来讲没有，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就成全了亚伦的祭司的职分。
嗯，
要不然那些都白做了。不，那些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这个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是天上本物的真相，天上美事的真相。神一直是要有人在他面前，那个服侍是永远的服侍，祭司的职分是永远的职分。这个职分其实是谁呀？讲到耶稣基督。但是就算如此，在旧约的时候，你刚才提到大卫，在大卫的时候兴起来的祭司还是谁的后裔？还是亚伦的后裔？为什么就不是以利家继续接续下去的？因为从这个地方以利被除名了。可是神要利未家永远行在他面前的这个心意没有变。
嗯，
那这个因为尊重我的，我必重看他；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也是就着这个服侍来讲的。你说以利家怎么被轻视？就是本来啊，你是在神的面前是在最前的，现在反而变成什么？到最后去了。我本来是尊重你的，因为你不尊重我呢，你反而被藐视。那这个前面我们也说过，你要是不服侍主的话呢，你这个小毛病啊，是不是？你说谁？我们哪个人疼儿子，看重儿子胜过看重耶和华？我们哪个人没有这种罪行？当然，除了像你这种还没有生儿子的人之外，你不知道。每个人都有这种软弱，只是说当你在服侍的地位上的时候，一下子这个问题变得很严重，很严重。神是不会更改他的旨意的。问题只是说你是不是在他这个永远的旨意里面有份。所以常常有年轻的弟兄姐妹在说啊，我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。不不不，这个问题不好。你的问题应该是什么？我既然知道了神的旨意，神从永远到永远的那个旨意，那个天上的旨意要流通在地上的旨意，我就把自己放在那个旨意里面，对不对？
对。
而不是我在这好大，等耶稣来叫我，我就去服侍他。他呼召我，我就到非洲去，好不好？他要我呢，我就去奉献给他。你全部都搞反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差遣谁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？主耶稣跟上帝官说：“你可以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来分给穷人。你还要来跟从我？你可以？什么意思啊？”你来不来我都往前走， 啊，现在你不要再问我说我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，不，我有一个旨意，你要不要进来？你要进来就进来嘛。那莫文呢？
哎，我在。
相应了啊，你在是吧？有没有道理啊？
有，
有道理。
我在听，因为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学生嘛，就是他们逐渐的对神有一个认识的时候，
嗯，
好像包括我自己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。他们认识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在思考神的旨意这个问题。
对，但是牧文不是我要扫你的兴啊，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啊，下回听让你畅所欲言，咱们就着你这个重点继续谈下去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